弟兄姐妹们平安啊！十一月结束，我们应该原本要欢欢乐乐的进入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这样一个月份，可是我们在十一月底刚刚经历了巴黎的恐怖袭击，然后接着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大洛杉矶地区，就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放下他们自己六个月的孩子来突然大开杀戒，在一个康复中心那里造成了14个人的死亡，20多个人的受伤。事后警察在他们的车里边发现车里边还有1000多发子弹，然后到他的家里边去，在他家里头发现了5000多发子弹，还有好多的这种爆炸的装置。如果不是及时的阻止，真的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不知道各位遇到这样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时候，你们心里会想到什么？我想到了一段圣经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4章12节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我们有没有想，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就在洛杉矶，他遇到这样的事情以后，耶稣基督会怎么想？耶稣基督会怎么行？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若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或者我们遇到好像我们的祷告神好像不听，疾病好像不能医治，工作好像找不到，人际关系好像没法复合，我们的经济好像条件越来越差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耶稣基督还爱我们吗？今天这个社会充满了苦毒仇恨，请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是不是也需要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在这个圣诞的季节，盼望耶稣基督再一次到我们中间来告诉我们说，他对我们的爱其实是不离不弃的。尽管有这样恶劣的环境，尽管我们每个人心里真的有很多软弱之处，但是我们如果要回到我们最初的信仰的基础里面，我们必须回到耶稣基督的爱里边，回到耶稣的恩典里边。我们今天学的这段经文，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只从3个方面来介绍耶稣基督的爱。如果在座的各位还能记得起你们曾经上过的受洗班，或者你们上过的纪要真理班，我相信那里边在讲到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大概会列10-20种不同的爱。耶稣的爱实在是太多了，太广泛太深刻了，但是我们今天呢，只从3个角度来理解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盼望我们学习这段经文以后，真正的理解到底什么叫做耶稣让我们要彼此洗脚，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一个神的话语里面，我们重新来思考到底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扎扎实实的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借助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面。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每年到我们庆祝圣诞的日子，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爱我们这些罪人，爱我们这些恨你的人，爱我们这些拒绝你的人，你就是叫你的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一生一世中间有喜乐的生活，他的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脱离死亡，我们可以与你有份。主啊，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巴不得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再一次做洁净的工作，也做鼓励的工作，做光照的工作，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与耶稣基督与天父上帝有份的人，这是何等大的福气。虽然环境恶劣，虽然我们自己常常软弱，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你的爱，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啊，就来围绕这些经文的内容，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经文到底来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我们先来看 第一节到第三节，还有七节和十二节这几节经文。如果我们大家系统的去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一到十二章重点是在讲耶稣如何爱世上所有的人。但是从这一章开始，从十三章开始，十三章到十七章里头重点是在讲耶稣基督爱那些属于他自己的人。不是说耶稣基督从此就不再爱这世上的人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还是为世上的人死了，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的要关照我们这些基督徒，说我们是属他自己的人，他爱我们一定会爱我们到底。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常常想到，我和很多人不一样，我的身份真的很高贵，我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死换回来的，我从此成为神家的儿女。弟兄姐妹们，神说他要爱那些属他自己的人，我们是那些属他自己的人。因为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虽然说我爱世上所有的人，但是并不是世上所有的人都爱他。我们在约翰福音的前边我们就可以看到，甚至连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家里人都不理解耶稣，都不接纳耶稣，更遑论那些当时所谓认为对上帝有最多的了解，他们是最爱上帝，把戒律做得最好的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还想把耶稣杀掉。当在第一节经文讲到逾越节以前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从十三章到十七章讲的所有的事情，其实只是在短短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情。这一天是如此的重要，耶稣基督把他三年的侍奉给了社会所有的人，但是到最后这一天，他把这段时间给了基督徒，给了他的门徒。好像有一点，当一个人他要离世的时候，如果有可能，他通常会把自己最亲密的人，他的家人交在身边，给他交代一些事情。耶稣在这十三章到十七章就像是把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叫到身边，要单独给我们讲一些话，盼望我们能理解在十三章到十七章里边耶稣基督他对我们到底讲了一些什么，他到底希望我们来怎么样去了解。我们如果在今天可能我们理解不到这句话当时的意义，如果我们站在当时的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当时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情况。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逼迫非常的严重，十二使徒就剩下约翰一个人了，其他人都怎么样了呢？都为主殉道了。你可以想象在当时的那些基督徒里面，他们一定会有一个想法，我们的好牧人去哪儿了？你说你回去了要赶快再来，怎么还没有来啊？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各位今天会不会有同样的心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好像没有听，我们再祷告他好像还没有听，再祷告好像还没有听，我们说主啊，你到底在哪里？你到底还爱不爱我们？你到底是真的神吗还是假的神呢？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使徒约翰当时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写出这卷福音书，他告诉这些人说耶稣他知道自己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爱属于自己的人，他一定会爱到底。使徒约翰用这样的话要鼓励当时最初听到这样教导的人，使徒约翰也在鼓励我们这些人。我相信在座各位我们其实遇到同样的挑战，至少对于我自己来讲，对于我自己的家人来讲，我们遇到很大的挑战，我们常常在问神，你到底在哪里？你还爱我们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神爱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就必然爱到底。爱到底这个词在原文的里头不仅仅是永远的爱下去，这个词包括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完完全全的爱，没有哪一个方面不在他的爱的包括之中。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 我们实在要感谢神。耶稣基督在前面，在他还没有离世以前，他曾经讲过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是我们大家在第十章学的经文。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永生他们就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中把他们夺过去。因为我的父把羊赐给了我，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过去。我与父原为一。所以当耶稣基督说他既爱世间属于他自己的人，就爱到底的时候，这是有确据的，这是有确据的，这是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神在亘古以前做下的计划。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的手里安全无比。当然这个安全不一定是要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想。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如果看前面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整个第十三章的一个概论，有人甚至说是从第十三章到十七章的概论。这里边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请大家来注意。第一个，因为在前几天有外邦人要来见耶稣，这个是我们前面学过，在第十二章，那么耶稣就清楚的知道他上十字架的时间到了。这就是说耶稣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耶稣自己很清楚他的使命。所以耶稣的爱是带有使命的爱。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基督信仰里边的爱不仅仅是感情，我们在基督使命里的爱是一种有理智的选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的爱是一种要摆上意志，要求圣灵带领我们坚忍下去，一种恒久的爱。所以这个爱不仅仅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这个爱里边需要有理智，需要有感情，需要有意志，也需要有能力。我们等一会儿会讲到这种爱的能力。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一点，耶稣基督他知道神的计划，他知道神叫他爱我们爱到底。所以耶稣基督并不是短暂的感情冲动，不是一时的兴奋，他完完清楚的知道他自己的使命。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知道魔鬼要害他了。耶稣基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去服侍他的门徒？因为他知道魔鬼撒旦要来迫害他了，要让他走上死路了。而且他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了。所以我们等会儿会看到耶稣基督洗脚的时候，可不是说你这个家伙走吧，耶稣基督继续给他洗脚。我们如果看后边的经文，看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爱他，亲口把一个馒头，把一块饼放到他的嘴里，那个是在当时的环境里边是表示对最爱的人的做法，把一块饼专门蘸了东西后放到他的嘴里边。耶稣基督一直盼望犹大回来，但是犹大不要回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爱人家，人家不爱我们，我们还要爱他们吗？如果人家要来杀害我们，我们还要爱他们吗？今天的问题就是这样子。穆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到处在进行恐怖主义活动，请问我们还要爱这些人吗？我们当然不要爱他们的行为，可是我们还要爱这样的人吗？罗马书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按照所定的日期，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光去看见别人是有罪的人，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是一群有罪的人。我们其实曾经都是犹大，但是耶稣基督依然爱我们，这就是坚忍的爱。第二点，我们要看到不但耶稣知道时候到了，魔鬼也知道时候到了。所以魔鬼就在那个时候就把出卖耶稣的心就放在了耶稣的门徒，而且我经常很喜欢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门徒。为什么？这是他的财务大臣。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讲， 一切的事情的基础就是经济，这个是掌管耶稣经济的人，这个实在是耶稣里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门徒。魔鬼把这个心放在他那里，把这个害耶稣的心放了进去，他最后没有回头。我们知道，我要叫我们大家想的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其实也常常被魔鬼撒旦所攻击。所以我很高兴那一天建华啊，把他转移到这个新的这个护理康复中心以后啊，梅生长老到那里去做祷告，他第一件事情祷告是他要为这个场地祷告，他要求圣灵来保护这个场地，让建华在那里不受魔鬼的攻击。他有很清楚的意向，他知道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被魔鬼攻击，魔鬼攻击我们其实很容易，只要让我们不信耶稣，只要叫我们怀疑耶稣，只要让我们说神真的那样说了吗？我们如果不听他的话就真的会死吗？就够了，就够了。其实耶稣的另外一个使徒，他的一个大徒弟彼得，不是也曾经三次不认主吗？我们自己有没有不认主的时候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像不灵的时候，你心里边对耶稣基督开始怀疑，其实就是要开始不信主，那个就是魔鬼撒旦在做的事情。我们就是要在最困难的时候求圣灵让我们持守对神的信仰，即便我们实在是从某个角度来讲真的不满意神，我们祷告了半天你怎么不听呢？但是千万不要对我们神有怀疑，他的爱是恒久忍耐的，他的爱是坚忍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也像耶稣一样，他坚忍的爱我们，我们能不能坚忍的爱他，我们能不能坚忍的爱别人。圣经里边讲说要我们爱邻舍，可是我们这个礼拜遇到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邻舍拿起枪来杀我们，我们还要爱我们这样的邻舍吗？在马太福音里边，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其实提醒我们说你们当爱你的邻舍。有人说你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你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路加福音也说，我告诉你们这些听到的人，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可酬谢呢？就是罪人也爱那他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有什么可酬谢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们，所谓坚忍的爱，其实是要我们在我们觉得不能爱的情况下求圣灵让我们去爱。我们可能今天遇不到杀害我们的人就在身边，我们还要爱他，我们为那些杀害了我们的亲人的人还为他们祷告。我们至少会遇到和我们吵架的人，和我们在工作中间有矛盾的人，或者说我们自己一家自己的人，当我们有矛盾的时候，我们事情过了以后，我们能不能重新去爱他们，还是一直记仇记到底，最后大家一拍两散。我知道我们教会昨天啊，前天昨天啊，我们和周围的两个教会一起，教会同工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退休会哈，我今年呢很遗憾没有机会去参加。我真的盼望我们同工们经过这样的同工会以后，大家可以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间与别人发生了矛盾，那是我们的软弱，求神抹去就好了。但是我们要像父的慈悲一样有那种坚忍的爱。好，第三个方面，还有谁知道耶稣基督要死了呢？耶稣基督要为了我们的爱要爱到底呢？天父知道。所以天父知道时间到了，所以经文说天他耶稣知道 天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而且知道他要从上帝那里来的，他还要回去了。天父知道，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计划里边。魔鬼撒旦是有能力的，我们人也是有能力的，大自然也是有能力的，但是所有这些能力就是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神的能力。耶稣基督有这些超过一切的能力，盼望我们每个人可以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所依靠的唯一的源泉，圣灵会添加我们能力。我们大家平时也知道，我们有时候真的想爱人，我们爱不出来，爱人是需要有能力的。我们要为神做事，要为周围的社区做事，要为弟兄姐妹做事，甚至我们要为家里做事，要为我们自己做事，需要有能力的。我们求神把这样的能力加给我们。耶稣基督不但是愿意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他的死也能够达到救赎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大家做不到啊！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如果为别人死就可以免别人不死，暂时可以，但是那个人最终还要死。只有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天父也知道。不过我们看到第七节和十二节，我们发现耶稣知道，魔鬼知道，天父知道，谁不知道？谁不知道？当时的使徒不知道，在座的我们今天可能比当时使徒还知道的多了一点，因为神已经把完整的圣经启示给我们了。当时的使徒们不知道，所以耶稣在这经文里边两次问他们，两次提醒他们说，你们现在不明白，将来有一天要明白。请问他们什么时候会明白？什么时候会明白？我们通常会讲说，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圣灵降临五旬节以后，他们会明白。其实还不够，我们今天的经文和大家分享的第三个是说有行动，在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含义在里边。当我们自己有一天彼此洗脚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些到底是怎么事情，这个我们等会儿还要再提到。因此上，我们愿意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也学会耶稣基督那样那种坚忍的爱，坚忍的爱。好，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讲的第二点，谦卑的爱。坚忍的爱并不是说我明明不爱他，我就咬着牙在那里爱他，这个就会不会说很辛苦，你会做得很假，或者你以为你做得很真诚，但是你是企图用你的好的行为向神去换什么东西，这个就又回到了法利赛人。坚忍的爱需要从神那里来的，知道我不能，神能，这是真正的谦卑。这种谦卑不但在神面前有这样的表现，会自然的成为在人面前的谦卑。在人面前的谦卑并不是一种客气，在人面前的谦卑就像我们前提到一样，对那些不可爱的人，对那些和我们心不一致的人，对那些恨我们的人，我们仍然要接纳他。谦卑的爱表现出来是一种很大的很大的很大的宽广。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要突然给他们要洗脚呢？我们讲到了，因为马上我们知道，这个吃过饭以后，这个最后的晚餐以后，犹大就要出卖他了。所以耶稣就在这个时候，他站了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毛巾束到腰上，去给门徒们洗脚。在这段经文里，如果你们念完以后，你们有没有一点遗憾？除了彼得说了几句话，其他门徒干嘛了？都没吭气哈。你再想想当时的情景哈，他们当时吃饭不像我们大家围着一个桌子坐在那里，他们好像有点像我们陕西的那种大土炕一样哈，中间摆个桌子，然后大家都那种斜着靠在那个地方，头都向着桌子吃饭，脚都伸到外边。然后耶稣站起来，他那身脱了长衣服束上手巾，什么意思？他变成一个奴隶，变成一个奴仆，一个下人的打扮，他要来给他们洗脚。这些人可能很尴尬，可能很惊讶。总而言之，有没有人站起来说，哎，耶稣坐坐，我来给你洗脚？有没有？没有。有没有说，哎，夫子你不用干，你不用干，他的脚我来洗？有没有？通通没有。 通通脚放那儿等着神给他洗。还只有这个大弟子彼得还讲了几句话哈。哦，我们往下边看，当我们来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是要把他自己摆在一个完全的仆人的地位。为什么？如果我们大家去看其他的福音书，我们会发现当耶稣讲过有一个人要出卖他以后，所有的门徒的迅速的反应就是问，那是谁啊？什么意思？那不是我，对不对？每个人都说那是谁，那是谁。你如果好好的读经文，当他们正在讲那是谁要出卖耶稣的时候，他们话题很快就转变了，就转变成什么？我们中间谁为大。当一个人开始老怀疑别人有问题的时候，一定会觉得自己好，然后就会争谁为大。耶稣基督当然知道这样的情况，耶稣基督就在这个时候要给他们显示说，到底谁为大，谁为大，谁就要服侍更多的人。我们在教会以前讲过，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是领袖，你就是一个三角形，你就是那个顶尖，底下就很多人抬着你，在教会里边就必须反转过来，你如果是领袖，你就上边有很多人，你要扶持他们。所以做长老，做执事，做团契主席，做教会各个团队的带领，那是要服侍人的。怎么样服侍人？从心底底下要把自己放下，要谦卑，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不是，甚至不是为了做给神看，单单的因为神爱我们，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那是一种恩典。我在这里我就想起来，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各位，在你们的经历中间，你们有没有为你服务的对象，或者说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之间彼此洗脚？如果说在家里边你给你的孩子洗脚，或者你给你的爸爸妈妈洗脚，或者你们夫妻彼此洗脚，我想这个可能不是很难。如果你要给你的同工洗脚，你会觉得很容易吗？我有一次在中国宣教，我去给他们神学院的学生讲课，我讲课完了以后，我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练习，我就请他们大家到外面去跑步，每个人都跑得蛮累的，大汗淋淋的，然后我回来说，每个人都回到你们房子去，拿出你们的盆子来。他们都是在农村啊，没有我们这个洗澡间了，自己都有自己的盆子，拿出你们的毛巾来，打一盆水过来。我说慢，你们一人找一个对方给另外一个人洗脚。我说记住，拿你的盆子，拿你的毛巾给那个人洗脚。他们开始觉得很好玩，哎，啊，很高兴啊，你找我的两个、啊、姐妹找姐妹，弟兄找弟兄。真的洗脚洗了一半，很多人都哭了。你们可以去试一试，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拿你自己的盆子，拿你自己的毛巾去给对方洗，还有同样的感觉，这个人给你洗，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人平时是你服侍的对象，或者这个人平时是服侍你的，竟然给你洗脚，你的感觉会非常的不一样，会非常的不一样。当然不是在这个行动的本身，而是说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真的想到耶稣基督叫做什么，叫做彼此洗脚。彼此洗脚就是要我们要完全谦卑下来，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洗了脚。所以在这里边提出了两个洗，一个是洗澡，一个是洗脚。我相信这一段大家都知道的比较多，我不需要解释太多。讲到洗澡的时候，是讲我们所有这些人，我们都受过耶稣基督的洗，我们都受过圣灵的洗，我们都已经有了新的生命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有软弱，我们还是会有信心失败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和别人不能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有罪。耶稣说你们要彼此洗脚。请注意在这里边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 最重要的话是你们要与我有份。不论是洗澡也好，洗脚也好，关键还不在于我们人和人之间关系多么好，而是我们要和耶稣有份，要和他关系好。当我们和耶稣的关系好的时候，我们就自然会与别人的关系好。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且这里面有一个隐喻，这些人都要洗脚，说明什么？他们的脚不干净，对不对？脚不干净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人不完善，对不对？因为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完全干净的神，你有一点不干净就全身不干净，什么意思？教会里边有一个人不圣洁，就是怎么样，我们整个教会不圣洁。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我们教会是很圣洁的吗？我们教会其实是不圣洁的，不可能完全圣洁。然而耶稣基督他还爱我们，这是非常宽广的。我们一再的软弱，一再的背叛，但是耶稣基督他依然的爱我们。不过耶稣提出了一点，不光他爱我们，他要我们彼此相爱，他要我们彼此洗脚，我们彼此要把我们中间那些不圣洁的东西要把它除去。教会里面有没有人做得罪神的事情？教会里面有没有人有失去信心的时候？有得罪人的事情我们要去给他讲，我们不能说你好我好大家好，谁都不要说谁。我们要告诉大家说，弟兄姐妹，你这样做很危险，你这样做不干净，我来给你洗洗脚。同样当别人来告我们说的是，有凭啊，你今天这件事情做的不对，这件事情不圣洁，我来给你洗洗脚，我要愿意的。弟兄姐妹们，耶稣说我们需要与他有份。当我们发现我们中间有人软弱的时候，我们不是把他们排除出去，我们是要和他一起彼此洗脚。因此上在以弗所书里边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又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这里边意思告诉我们讲，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完全，我们的教会其实不完全，但是神他依然爱我们，他持续的爱我们，他我们大家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哪怕我们知道他是不完全的，哪怕我们自己是不完全的，我们彼此洗脚，让我们每个人和耶稣的这个份都要分了。好，我们看见最后一个题目，耶稣给他们洗完了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来，然后讲了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耶稣刚才是作为仆人，然后耶稣要恢复他是做主人的样子。耶稣要给他们讲的意思是说，我作为你们的老师，这就是夫子的意思，我要这样子做，你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理智，这个是选择，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爱并不只是感情冲动，爱是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使命。所以耶稣在其他地方告诉我们讲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叫什么？要彼此相爱，你们必须这么去做。然后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主是什么意思？如果是主的话，没有道理可讲，你必须完全服从，这是一个完全顺服的功课。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他恢复到他的主的地位，恢复到老师的地位，他告诉他们讲说，我是你的老师，我都这样做了，我是差你的人，我都这样做了，你有什么理由不做呢？你有什么权柄不做呢？你有什么资格不做呢？仆人是不能大于主人的，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这是当地的一句格言。耶稣基督用这句话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彼此相爱，彼此相洗脚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做了。我请大家看一个照片，这个照片是这个星期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在 UCLA 医院里边有很好的服务体系，他们有医生的团队，有护士的团队，还有另外一个团队叫做 Care Partner、有点像我们中国护工、但他们不做打扫卫生，他们还有专门的打扫卫生的团队，然后他们还有专门给人翻身的团队，还有做飞鸽赛的团队，哇，真的很好。那穿这种深绿颜色的衣服的人呢，叫做 Care Partner， 我觉得大概相当护工哈。 他们每天要给建华真的是伺候这样的病人，从拉屎拉尿吃饭他们全部都要伺候，他们每天都要给病人洗澡。有一天这一位，我现在知道她是姐妹，我说这位老姐妹给建华洗澡的时候，建华坐在椅子上，她为了方便她自己就跪在地上给建华洗脚。我当时看，因为我在正在准备讲现在的经文哈，这是神的预备，我正在打讲的经文，他跪在那里给建华洗脚，我就赶快拿出相机给他照相，上边两张就是他洗脚的样子。结果这个姐妹一看，她说你照什么？我说因为你跪在那里给他洗脚。你知道他怎么回答？说他说耶稣也这样做。我就知道他是主里的姐妹，然后我说我们也是主里的弟兄姐妹。他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他就开始唱起来了，他就开始祷告了，他就边洗脚边唱，边洗脚边祷告，他充满了喜乐，他充满了喜乐。他不是做给人看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间，我们有多少次工作是做给老板看的，是做给同事看的？如果老板走了，同事们不做了，你做不做？我们在社区里边服务，我们到中心学校去服务，到底有多少次是我们甘心情愿做得很高兴，哪怕别人讽刺别人打击别人都不做，我还做，而是做得高高兴兴。这个姐妹真的是做得高高兴兴。你说啊，她就是工作啊，她非得做啊，我告诉你她不是。为什么？你看下边这两张照片。当她知道建华要出院的时候，她专门跑过来，她送给建华一个绿头巾，给建华把头包起来。他说我真的很爱你，我看见你在这里每天和疾病这样子去搏斗，我真的是很爱你。然后我就问这位姐妹，我说你为什么在服务这些病人中间这么高兴呢？她说我的牧师是一个癌症的存活下来的人。弟兄姐妹们，她这句话让我想到，我们有时候看不见耶稣，我们看见那些信耶稣的人。他说他的牧师得了癌症，他的牧师得了癌症好了以后，他的牧师就给他了一个命令，说你既然在肿瘤科服务，我请你好好的服务所有的肿瘤的病人，这是耶稣基督给你的使命，你服务在一个最小的人身上，你就是在服务耶稣。这是他的反应。所以他说他就觉得他服务这些癌症病人太好了，因为是耶稣基督给他的使命，这是使命的爱。他就这样做了，这是行动，爱一定要有行动的。耶稣基督用行动，他有行动。所以我知道他是发自内心的，他不是因为工作他不得不做，他真的是很喜欢。所以他那天拿出那个头巾，建华就哭了。建华知道神多么的爱他，神多么的爱他。好，我们今天要到结束的时候了，我们要开始领圣餐了。在我们今天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会唱一首歌，神未曾应许。其实这首诗歌在前面阶段我们唱过。这首诗歌的作者弗安尼，他一生坎坷。这个作者三岁的时候就丧失了母亲，也没有了父亲，然后他就被寄养在一个家庭里。结果没想到那个寄养家庭呢，对他非常苛刻地对待他。后来被邻居告发，就把他转给另外的人，有一对夫妇，姓夫的一对夫妇。可是这对人呢，把他照料了不久，二岁的时候呢，他的养父母呢也去世了。他那个时候就已经从小有关节炎，等到他的养父母都去世的时候，他自己是不能够坐起来的，贫困交加，几乎没有人照顾。在以后四十多年里边，他一直生活在那个不能走动的地方。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告诉他说，我们要祷告，求神把你完全的医治。但是他祷告了很久以后，他告诉别人说，他说我知道神可以医治，但是神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旨意，神要以我用我的软弱来荣耀他，我相信他的恩典是够用的。所以他用他那个关节不能动很大的关节那样的手， 就写下了这样一个神未曾应许的这样一个诗歌。我们上一堂讲到的时候和大家提到什么叫献上活祭，我们说献祭是有生命的交接，耶稣是那位被献上的羔羊，我们今天神要我们用感谢为祭，献祭是要有牺牲的。我们怎么在感谢中有牺牲？就是我们想求的事情神好像没听我们的，我们对神不抱怨，我们去接受，我们要牺牲一点我们自己认为那些必须得到的东西，否则我们就不是感谢的心。我们要像这一位姐妹一样，也要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护理简华的姐妹一样，让我们知道神的爱一直在那里。我最后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们就开始唱这首诗歌。昨天建华的一个那叫什么，叫外甥女吗？叫侄女，我真搞不清楚哈。他姐姐的孩子，外甥女哈，我这个人搞不清哈。然后呢来看建华下了飞机，我女儿去接他，然后打电话过来讲说人到了，行李没到。然后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没有到，但是人家航空公司说你可以去买一些你必须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带他去要买衣服，因为我当时给他的指示是来了以后不准进家门，先到我女儿那儿去全身衣服换掉洗澡坚持两天没有问题才准到建华这来看。我就打电话说这件事情，我以为建华已经睡着了，因为那时候已经九点多了，没想到他居然那个时候怎么会醒来了，他迷迷糊糊面带笑容的说了一句话，建华说神真的很爱我，害怕他给我传染疾病，把他的东西都没收了，让他全部变成美国衣服。建华说完就又睡着了，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一句话，但是我心里就很感谢神，他知道神爱他，会爱他到底，虽然他在困难中间。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大家在困难中间知道神虽然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但是他应许我们做工有力。我们一起来唱大诗本362首圣诗《神未曾应许》。我们唱第一段的时候，请服侍圣餐的同工到上前面来。
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道路花香长满，神未曾应许，
来到前面来，
长生如玉，长安无虑，有长安无虑，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有亮光，做工的喜，失恋的恩主，危难又来，无限的凄凉，不朽的爱。